刘秀听到满城来人向他禀告刘隐被杀的消息，真的好像晴天一声霹雳，使他半晌无言。他强作镇静，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向这个家人说：“大将军是怎么被更始皇帝杀的？”家人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信来：“三将军，舅爷在书信里边都写明白了，您看这封信吧。”刘秀接过书信，打开仔细一瞧，这是他舅舅樊宏亲笔所写，在信中详细的说了刘隐被杀的情况。原来呀，刘隐取下了宛城，他的声望越来越高，不少的人背地里这么说：“人家刘家哥俩呀，能顶我们一半的天下。”尤其是在南阳地区，在老百姓当中呢，经常这么传说，说南阳的刘隐本应该做皇上，人家是白水村起义的首领嘛，那么为什么刘玄做了皇帝了呢？这是因为人家刘隐大仁大义让给他的，将来要是打了天下呀，说不定这皇上谁做呢。这些个话就传到了刘玄的耳朵里了，刘玄很不爱听，尤其是他手下的那大司马朱伟，还有他的那个谋士申屠建，听到这番议论之后，觉得刘隐对刘玄是一个威胁。他们曾经向刘玄说过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不杀刘隐，将来恐怕要和刘玄争夺天下。”刘玄这个人呢，生性懦弱，遇事优柔寡断，下不了这个决心。在攻取宛城的这个战斗中，刘隐得了一口宝剑。后来刘玄进了宛城，大宴群臣，在这个宴席上，刘玄问刘隐：“听说将军得了一口宝剑吗？有人说这口剑十分锋利，可不可以御朕一官呢？”刘隐当时把这宝剑就摘下来了，双手递到龙案之前，刘玄接过来宝剑之后，抽剑出鞘，一看果然是好剑，寒光闪闪，冷气逼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谋士申屠建把他身上佩戴的一块玉珏放在了他的书案之上。这里头可有说道啊，玉珏这个东西是古人佩戴在身上的一个装饰品，所以叫珏，取决断之意，让人遇事要少犹豫。申屠建把这玉珏摆在龙书案上，这是告诉刘玄，决断的时刻到了，你完全可以说刘隐有意刺杀王家，而把他推出去斩首。但是刘玄这个人呢，虽然看到了玉珏了，这心没狠下来，其实他要看见这个细节，这都是他那些谋士们给他出的主意。他看完了宝剑，还剑入鞘，双手把这剑就交给了刘隐了。这件事情过来以后，刘隐的舅舅樊宏把刘隐找到自己的家中，单独跟他说：“孩子，看见申屠建献玉珏了吗？这里头可是内藏杀机呀。”刘隐是个豁达大度之人，听舅舅这一说，他笑了：“有什么杀机呀？”樊宏说：“想当初楚汉相争，项羽和高祖刘邦会见于鸿门宴上，项羽的谋士范增曾向项羽三次举玉珏，让他斩杀刘邦，免除后患。但是项羽没有这么做，高祖幸免于死，以后才得建立大汉天下。今天申屠建献玉珏，我看就是当年鸿门宴的重现。”刘隐说：“老人家，您有点过虑了，项羽和高祖怎么能和我与更始皇帝相提并论呢？刘玄不是项羽，我也不是高祖，我和刘玄不管怎么说都是汉室宗亲呐，不会自相残杀的。 樊宏说，不过你也不要太疏忽，处处要多加小心。刘隐说，舅父你尽管放心吧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刘隐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其实啊，申屠剑献玉诀真就是让他杀刘隐。刘玄没杀，过后他们把刘玄好一顿埋怨。他们说，你今天不杀刘隐，明天你就可能被杀。刘隐就是睡在你旁边的一只老虎，不把他除掉了，我们这些人将来都好不了。他们这一蛊惑，刘玄倒觉得刘隐的确与他有争位之嫌。但是杀人得有个借口啊，不能无缘无故的杀人呢。刘玄这天把刘隐手下的一员偏将名叫刘季叫过来了。这个刘季呀，最瞧不起刘玄，他认为刘玄没有真本事，就仗着他们人马多，再加上他手下一帮将领们捧场，爬上了皇帝的宝座。他觉得真有本事的还得说是刘隐，人家从白水村兴兵起义出生入死，那真是打江山呢。但是这个打江山的呢没做江山，所以他有点看不公，经常得下头散步。咱们呢，这是牛打江山马坐垫。这个话就传到刘玄那耳朵里去了。刘玄呢今天把他叫过来，并没有直接问他这句话。刘玄说，刘季，我听说你打宛城也立了很大的功，今天我要加封你，封你为抗威偏将军。刘季跪那儿没动，也没说谢恩。刘季心里想啊，我本来就是偏将军的，加个抗威是什么意思呢？陛下，加抗威二字不知何意。刘玄说，因为你背地里老说我的坏话，这叫反抗天威，所以我给你加抗威二字。刘季一听，他心里没服。陛下，我只会说实话，不会说坏话，我从来没说过您的坏话，所以我也不做这个抗威偏将军。刘玄一听，一拍桌案，大胆，你竟敢在此违抗圣意，推出斩首。两旁武士当时就把刘季给捆起来推出去了。刘隐知道刘季是一个口快心直的人，但是他疆场上那可是个勇敢杀敌的将领啊，所以刘隐跪下就给刘季讲情，怎么说刘玄也不准奏。刘隐在讲情过程当中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说现在是两国交兵用人之际，如果杀了刘季这样的将领，别人就不会投靠到我们这儿来了，人家还会说万岁你江山未得先杀功臣。这功夫朱伟等人在一旁直嘀咕刘玄，示意他机会到了，再不能错过了。刘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拍桌子，刘隐，你大胆，你这是有意的煽动军心，想要摩拳篡位，来呀，两旁给我把他也绑起来。当时两旁的武士把刘隐也就给绑起来了。刘隐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因为这么一点事儿会问他斩罪，他现在是毫无准备。刘隐说，我冤枉。刘玄说，推出去砍。刘隐到现在才后悔不听舅父之言，果然成了刀下之鬼。刘隐与刘季同时在宫门之外被问斩刑。这件事情在更始皇帝的军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不少人为刘隐鸣不平，真就有人说刘玄这是没得江山先杀功臣。就这样，白水村起义的首领一代豪杰刘隐丧命于刘玄的刀下。刘隐的舅舅樊宏见刘隐一死，他马上就想到了刘秀的安危，所以连夜写书信，派家人急忙来送信，让刘秀好有个准备。刘秀看完了这封信，不由得泪流满面。 刘秀与刘隐的感情那非同一般呐。自白水村兴兵以来，哥两个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，于枪林箭雨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。今天忽然间大哥一死，刘秀焉能不悲痛，焉能不伤心呢？刘秀哭了一阵之后，吩咐让家人去安歇用饭，叫冯毅赶快把邓禹找来，把这件事情向他们一说。刘秀问他们此事应当如何是好。邓禹听了之后也是十分气愤，邓禹说，早知刘玄是此等样人，何必跟他合兵呢？事已至此，三将军不知有何打算。刘秀说，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一是兴兵替兄报仇，二是按兵不动。冯将军，你看哪条路好呢？冯毅说，依我看。他说到这儿，把这手攥成了一个拳头，然后又伸开了。刘秀说，你是说要以屈求伸吗？冯毅说，三将军高明，如今纵观天下大事，当以大局为重啊。我们现在虽然连取三城，又收复了几员大将，和刘玄的兵力相比还相差甚远。刘玄兵取宛城之后又扩大了实力，我们要在此时替大将军报仇，刘玄必定要兴兵和我们作战，而王莽的人马又离我们不远，我们会腹背受敌，陷于困境，这样一来岂不是因小而失大吗？故此三将军应把这仇恨斩埋在心底。刘秀点了点头。邓禹说，冯毅说的极有道理，三将军此时要节哀忍痛，胸怀大志，不以一时之怒毁掉千秋大计呀。刘秀点了点头。正这个功夫，听见外边连吵带嚷的来了好几位，领头的是王霸，后边跟着姚七马五还有杜茂。刚才那个家人在用饭的功夫啊，恰巧赶上王霸半夜起来上茅房。王霸往那饭堂里边一瞧，哎，怎么这么晚了还有人吃饭呢？进来一问，家人一说，王霸可火了，倒在屋里边把马五、姚七、杜茂等人全都给豁弄起来了。快快快快快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，别睡了别睡了，要打仗了。这些位刚睡着，起来之后一问，出什么事儿？怎么的了？王霸这么一说，哎呦，将官们全都火了。王霸说，这还了得吗？啊，他们要杀咱们的人了，咱们得找三将军让他快发兵，不能让刘玄这小子再做皇上了。马武说，我早就看他不是个东西，你说当初在御水河岸上他刚登基那功夫，我要把他杀了多好啊，那得省多少事，弄到现在咱不杀他，他杀咱们了，走找三将军问问去，这事怎么办？说不定啊，今天晚上就得起兵。几个性子急脾气暴的全找来了，进屋就吵吵，怎么怎么怎么办？听说把大将军给杀了啊，这事儿咱可没完，咱们去找他们去，给大将军报仇。三将军你就传命令吧。王霸说，咱们连夜兴兵，飞奔宛城，松宫山院，抓住刘玄，非把他点了天灯不可。三将军你说到底怎么办？什么时候起兵？三将军。马武瞅着刘秀，三将军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要去打刘玄，俺马武愿做前部先锋。刘秀看到大家伙义愤填膺的这个样子，心情十分激动。刘秀强压住自己的悲愤，诸位将军，王莽未平，我们在自相残杀，岂不是让莽贼坐享渔翁之利吗？马武说，管这个干什么，我就不信他刘玄的队伍能是我们的对手。刘秀说，马将军，我们现在有多少人马啊？我们这有十来万呢。刘玄呢？刘玄我不知道，他现在有两倍于我们的兵力，我们有什么把握能够胜他呢？此事万万不可莽撞，我亦一定按兵不动。马武这些人一听， 都互相看了看。没办法，这个时候天可就放亮了。正在这个时间，有兵卒进来报，启禀三将军，城外有宛城来的川指官，说圣旨下让您马上去接旨。王霸一听，要坏，我告诉你，三将军，这刀圣旨一定是调你去宛城，这你可不能去，去了你就一块完了。他这是要斩尽杀绝，斩草除根。马武说，干脆我去把这川指官宰了得了。他说着话站起身来要往外走，刘秀大喝一声，站住，谁敢轻举妄动，以军法惩处。这一嗓子真给喊住了。邓禹在旁边说了，诸位要说报仇心切，恐怕谁也不如三将军，但是三将军为什么反要不兴兵呢？此乃是高瞻远瞩啊。知此危难之急，诸位要听从调遣，不可妄动，有敢违命者绝无饶恕。邓禹几句话，众位这才平静下来。刘秀吩咐摆队伍迎接奉旨钦差。他们大伙出城，把钦差就给接进来了，当场宣读圣旨。果然是王霸所估计的，圣旨说，闻刘秀前敌接连奏捷，特召回宛城，重加赏赐。钦差宣读完了圣旨，稍事休息，马上就回转宛城去了。定陵城中刘秀等人，这又像开了锅的水一样，就议论起来了。这次议论的中心是去不去宛城，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刘秀去宛城的，因为他们谁都知道调刘秀去宛城凶多吉少，这肯定是刘玄杀了刘颖之后，怕刘秀得知消息替凶报仇，故此把刘秀调回宛城来个斩草除根。但是刘秀前思后想，又与邓禹、冯彦、冯异等人反复商讨，觉得还是应当去，不去马上会引起刘玄的不满，很可能双方立即开战，去会出他们的意料之外。同时呢，刘秀想人都有见面之情，或许还能稳定局势，转危为安。当然了，去了也有被杀害的危险，刘秀考虑再三，还是去。商定之后立即动身，只带马武、幺七两个人保护刘秀。临行之时，刘秀对邓禹是嘱咐再三呐，做了几个可能的设想。邓禹说，殿下此去是挺身走险，但我相信一定会化险为夷。刘秀说，好吧，我借军师的机言。他们带兵器跨战马来到城门以外，即将分手的时候，邓禹对姚七、马武又再三嘱咐。马武说，有我与姚七保驾，万无一失，即使有了一失，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得着便宜。你放心吧，反正我们不能赔本，有殿下在就有马武、幺七在，如若没有殿下在，马武、幺七绝不能活着回来。幺七，你说对吗？幺七说，哎，对。这阵幺七为了保刘秀进宛城，校服已经换下去了，只在腰中扎着一条白色大带，以示孝心。邓禹说，你二位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无论有什么事情也得要回来一个送信儿的，不然我们这千军万马如何是好呢？马武说，反正定法不是法，咱们走着瞧吧。刘秀说，告辞了。邓禹说，愿殿下此去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刘秀说，愿苍天保佑。刘秀和马武、幺七三个人骑催坐马飞奔宛城而来，这三位的速度是真够快的，他们超过了降旨钦差，次日清晨抢先进了宛城。没进宛城之前，刘秀又嘱咐了这二位几遍，一定要遇事沉着，不可莽撞，同时告诉他们对刘隐的死假作不知，看他们如何行动。刘秀进了宛城之后， 直奔刘玄的皇宫而来，就连他舅父樊宏的家里边都没去，他来到皇宫的宫门之外，跳下坐马，向黄门官说明太常将军奉调回转满城，要朝见更始皇帝。黄门官禀内侍，内侍臣来到后宫启奏刘玄，怎么奔后宫了呢？这刘玄呢，自从进入宛城，住到皇宫之后，正儿八经的做起皇上来了，别的先没着急，先着急找娘娘。他那原配夫人赵氏被封为正宫，同时呢又找了一个东宫，西宫占缺。东宫娘娘姓韩，长得妖娆多姿，妩媚俏丽，却又能歌善舞，言语甘甜，说出话来那味儿都跟常人不一样。刘玄自从见了这位韩娘娘之后，自觉着神魂颠倒，不能自持，觉得这世界之上除此美人是别无他物。于是他就整天就在宫中陪伴着娘娘，时而饮酒，时而歌舞，国家的事儿就托付给国丈正宫赵娘娘的父亲赵蒙处理。他这么做呀，是为了缓冲一下正宫娘娘受冷遇的气氛。但是国丈赵蒙心里边明白，你让我处理国事，并不是器重我，只不过是用我给他腾时间，好让他在后宫中作乐。他越在后宫作乐，就越宠幸韩娘娘，越宠幸韩娘娘，自己的女儿就越受冷遇。所以赵蒙对刘玄从心里边往外有老大的不满，但又不好直说，只得暂时忍着。他想要找一个机会向皇帝直谏。今天刘玄正在后宫和韩娘娘喝完了酒之后，在那寝室之中调笑逗趣儿，透过那寝室的帷幔，不时传出来韩娘娘的银铃般的清脆笑声。内侍进来之后，跪在纱幔之外：“陛下，太常将军刘秀在宫门求见，他说是奉调而来。”刘玄一听，怎么，刘秀他来了？来得这么快吗？传旨的还没回来呢，奉调的倒先到了。刘玄这阵儿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，因为调刘秀回宛城这个事儿是朱伟和申屠建他们的主意，目的是要把杀刘隐的事告诉刘秀，刘秀如果不满，一块就把他杀了。可今天刘秀到这儿来了，朱伟、申屠建这两个人都没在宫中，他们呢估计刘秀不会来的这么快。刘玄这阵不知怎么办了，韩娘娘正跟皇上在这玩得津津有味呢，半道插进这么个事儿来，很扫兴，也很生刘秀的气。哟，万岁，那个刘秀来了，不就是大司马说的那个刘秀吗？他哥哥让咱们给杀了，今天他来了，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不满，像大司马说的那样，干脆把他杀了就得了，这还犹豫什么呀？刘玄说：“这内侍刘秀带来了几个人呢？除他自己之外，另带了两个人。”刘玄一听，他就带了两个人，看来他是毫无准备呀。来呀，金瓜武士，严守宫门，让刘秀自己亲身而入，不准携带兵器。内宫周围武士埋伏听命。是。内侍按刘玄的旨意传达安排，二番来到宫门之外。刘秀在宫门外边一看呢，这金甲武士又出来不少，列立在宫门的两旁，手持枪刀，怒目而视。马武一瞧，冲着姚琪就说了：“哎，我说姚琪呀，抄家伙到时候了。”马武说着话，从马上把这口三清板门刀摘下来。姚七呢也真听他的，乌金虎头枪也拿到了手中。刘秀一看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马武说，您没看见吗？啊，他们这儿增人设防，瞪着眼睛马上就要干了，咱得准备好喽。不可莽撞。正这个时候，刚才那内侍就出来了：“万岁圣旨下， 要太常将军解下兵器，内功见驾。这话刚说完，旁边过来两名武士，走到刘秀的跟前，要下他的宝剑。还没等伸手，马武那个大刀照他那手唰就一刀，把这武士吓一身冷汗。幸亏这手往回缩得快，慢一点就剁下来了。马武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还要脑袋不？往后靠！”马武这一下子，姚七那边那位干脆没敢傍钱。刘秀自己把宝剑摘下来了，交给了内侍，然后迈步往里就走。马武、姚七两人身后跟随。内侍说：“圣上有旨，只准刘秀自己进见，愚者宫门外等候。”这一说，马武可不干了。马武心想：“这不是诚心要害人吗？啊，不让我们俩进，那就都成了你们的了。”马武说：“不行，要进，仨人都进，缺一不可。”内侍一听：“耶，这蓝的脑袋挺横啊！啊，听他这口气，他比皇上还厉害呀！在这儿，你想要说了算，那还了得吗？来呀，把刘秀身后两个人拦住！”这一说，过来了四名武士，手里边拿着大戟，在马武与姚七面前交叉一搭，拦住了去路。马武一瞧，嘿嘿，你们想不让马老子进去吗？这还了得！姚七，咱们往里冲！姚七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他把手中的虎头枪一颤，闪开脚，枪往西一挑，嘡啷，不但把两个人的大戟给挑开了，同时还把这两个人给闹了个定堆。马武那边也是大刀一磕他们的兵器，然后往旁边一划了，把右边这武士的帽子给划了掉了。内侍一看，哎呀，要造反呢，来呀，快把这两个人给我拿下。这一声命令，几十名武士一起摆兵器，冲着马武姚七就冲上来了。马武一看，好啊，挑开的比蒙着盖着好，咱就在这开战吧。姚七，你要小心。姚七说：“就在这干了吗？扎死人偿命不？”马武说：“不偿命，动手吧。”姚七说：“好，不偿命咱就放心了，你们一起来。”此正是两员鲁莽将，一场大是非。